您收听的是有声书《白话版寿康保健》，由佛音大家唱工作室录制，感谢收听。以上十法，法法相通，尊而行之，便是天堂捷径，而种种福报都在其中；逆而反之，便是地狱孽缘，而种种祸报也都在其中了。人们应当要知道并自警啊。严光中说，印刻银书，诱惑荡子，杀人不见血。公正廉明、爱护百姓的官员，应当赶紧收回一切淫污邪书及书版。对于翻刻翻印的人，应该用最严厉的刑罚惩治。传播淫秽书籍的罪过，比忤逆之罪还重，罪在不赦。只有这样，民风才能纯正，而孩子也可以教好了。袁了凡说，买淫书淫画及诽谤圣教之邪书并烧毁的人，他的子孙一定忠孝节义。好读淫词小说并将此等淫秽书与圣贤书一并收藏的人，他的子孙会邪淫放荡。翻印淫词小说及贩卖以获利的人，他的子孙会沦落为下贱的人。东来吕氏说，要教小儿以正道的东西，不可以使他情窦早开。黄鹂蚁的《萌养篇》上说，家中小孩识字后，就应该禁止看淫书小说。此种淫秽小说中胡编乱造的事，本属子虚乌有，可是少年人会误认为真，炫目荡心，最为害事。做父母的要常常留心查看孩子在背地里偷借什么书看，搜出黄色书籍即投之于火。孩子十一二岁后，父母要留心查看孩子睡中的动静。家中的男女仆人，不论美恶老少，一律不让孩子亲近。只此一关，若能守牢，功名受算，终身受用不尽。物本丛谈上说，家中父母对于儿童务必严密教育监察，诸如小孩幼时，母亲常把食物先在自己嘴内嚼碎，再给小孩吃，这种事情最不卫生。还有些母亲高兴时，用手常弄小儿阳物为戏，他从小已受此种感觉，将来成人时，恐怕会有手淫恶习。手淫害处最大，犯者必致伤身殒命。有些小孩无事时，偶然会摸弄自己阳物，这种事也必须严禁，以免养成习惯。淫书、淫画、淫戏，千万别给小孩看。这些东西如蜜里砒霜，入口即死，或侥幸不死，亦必酿成梦遗、滑精等症，终身受害无穷。因为看淫书等时，心性摇荡，元阳暗中走失，身体受大损伤，所以一有遗精之病，一直到死，一般很难挽回，后来终身抱痛，追悔莫及。为人父母者，务须认真监督，暗中时常观察孩子举动， 一见孩子在背后偷看银书银画等，立即搜出销毁，以免疑惑。如此才能保全儿童性命。又凡是夫妇同房之时，千万别给小孩喂奶，因为小孩若吃了银乳，长大后一定生性邪淫，切须戒忌。西国励志编上说，野史小说是破坏别人教养、博人嘲笑的书。当今编撰这种书的人，想投今日之人所好，往往不嫌离俗，不避浪虐，破人伦，冒国法，其罪实不容于死。陀格拉斯说，人不可编写黄色书画而毒害世人。介斯打林说，野史小说害遍群生，而他对心智未坚的青年人的毒害比瘟疫还厉害。张某天生才华出众，但他好编淫秽小说并印刷发卖，他说自己笔底云烟，无伤阴德。一天夜里，他梦见他去世的父亲呵斥他说，你所编写印刷流通的书画让读者目眩神飞，心惊荡漾，由此而开始行为不检、道德败坏的人不在少数。明思对于这种案子降罚最酷，你本前程远大，寿数绵长，今日因此而折消了，可惜祖先数世培植，一旦顿丧于你的手中，你还说这样做无伤阴德啊。张某惊醒后大为后悔，不久全家人都溺死。江南书商朱祥好客淫书小说租卖传看，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印淫书淫画，朱笑他们迂腐。不到几年，他双目失明。一天家中起火，朱因两眼看不见，逃避不及，半身烧烂，哀嚎痛苦三日而死。此时自悔说，我印淫书淫画得发小财，害人不少，报应如此，愿天下同行早早批版烧书，别像我一样，我已懊悔不及了。后来他的妻子女儿当了娼妓，朱家从此断子绝孙。渤海的全如玉虽是个穷人，却孜孜好善，见人做好事则奖劝鼓励别人，始终不倦，又曾经尽力抄录善书，普化世人。一日他漂洋过海，被一阵飓风吹至一山，全登上山顶，遥望海天一色，十分畅快。忽然他看见一道人，身着黄袍，脚踩棕履，古貌长宾，从林中走出来，跟全如玉说，世人喜欢假的东西，而天地喜欢真的东西，你生平劝善事、修善书都是出自真心，不求人知，功德很大。全如玉谦逊说，不敢当。道人又说，读书人都很聪明，但他们不是将聪明用在阐发圣贤的义理上，而是用来编造淫词艳曲，流害天下万事。 这种人死后堕地狱，受无量苦，永无出期。你可以去看看，知道他们的罪过，也就会知道你自己的功德了。于是道士拉着全如玉的手行云雾中，一会儿看见了一座城市，城门上写着丰都，守门的士兵都长得奇形怪状，这些士兵看见道人都伏地叩头。然后又来到一个大官府处，侍卫林立，侍卫们见了道人也拜伏在地。官府的大堂上写着森罗之殿，旁边的两根大柱上有对联：耳既如斯，任耳奸，任耳诈，任耳作恶，少不得庭前勘问。我诚无奈，敬我法，敬我礼，敬我奉公，又何须堂下哀求。一位头戴礼冠的大王出来迎接，尊礼备至。道人说，淫词艳曲罪害人心，阴间受罚，阳世不知，所以犯者如故。今可令人带此人前去看看明白，然后给世人传话。如果世人能够回心向道，也是您的大慈大悲呀。即有两个兵役将全如玉引至一处，全如玉见有几个人，或受刀砍，或受犁耕，或受锥吹，或受油当，每受刑完毕又旋即回复原形。全如玉问道，这是些什么人呢？鬼卒说，这些都是写淫秽小说的人。又问，罪有禁期吗？鬼卒说，万劫沉沦，哪怕是投生蛆虫道都没有办法，怎么有完的时候呢？全如玉心里害怕，想回去，于是兵役又将他引至大殿。道人指着那位大王对全如玉说，这是明朝的杨继盛先生，他在世忠心耿直，曾参劾奸臣严嵩五大奸十大罪，上帝对杨先生非常加冕，特命他担任现在的职务。你回阳间一起宣扬，让人们知道上天赏善罚恶，毫厘不爽。道人于是辞别大王，仍然拉着全如玉的手回至原山，正好顺风，全如玉与道人相别，挂帆而去。从此逢人就讲他所见到的事情，谆谆劝勉他们莫走邪淫之道。杨继盛，字仲方，号焦山，河北保定荣成县人，32岁中进士，官拜南京吏部主事，4年以后进京，改授兵部车驾员外郎。因弹劾咸宁侯裘鸾，被贬到甘肃临洮做典史。裘鸾死后得到平反，返回北京，到任一个月，又上书弹劾严嵩，被削职下狱。1555年被害。杨继盛死后7年，严嵩倒台，明穆宗追赐他太常少卿，赐钟敏，并在河北保定为他建了精忠祠。不可录祭宴。有人祭邦彩，是吴兴地区的知名人士，家住南浔镇。我刚印完《不可录》一书时，正好记在镇海县掌管教育，因此写信附送了200本给记，希望他能发送给县内的学生。不料他随后回信责备我迂腐，并且说已将200本《不可录》置之高阁。可是没过2天，他却又派人来转告说愿出钱铸印500本。 我依他前面回信的说法为理由，拒绝帮他印刷。随后，季先生又专门派人送来一封信函，态度恳切，言语真诚。我才知道，他梦见他的父亲谆谆嘱咐他说：“你不印送不可录，你的儿子怎能升学？”于是嘱咐我印刷1000本，广为流布。后来，据说他接到儿子升学消息之时，正是他发愿印书之日。这件事如此灵验。杭州新桥地方姬翠庵里有一僧人，法名净圆，一向好善。有一天下大雪，他前来叩门，我以为他到此化缘，说我家贫寒，无力相助。僧人说，希望你借我不可录的印书版，我要印刷1000本诗颂。我欣然答应，并问他为何突然产生了这个念头，冒雪来到我家。僧人说，昨夜梦见土地神告诉我说，印送不可录可免大灾。今天早上我访遍施主，才知书版为谭府收藏，所以特意来借取。僧人印送不可录后的第二年，姬翠庵附近失火，左右都受到殃及，唯独姬翠庵安然无恙。通过此事，我更加相信神明的劝善，冥冥不爽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白话版《寿康宝鉴》，由佛音大家唱工作室录制，欢迎收听。陈海蜀记。庚午年初夏，有一夜梦见两位仙童对我说，文昌帝君召你有话。于是我就和他们同去。仙童引我到钟翠亭的一个院子里，院门匾额上写着大洞阁。随仙童进入大殿，见帝君正坐于上，我叩头礼敬，起身侍立于旁。帝君说，世间印送的善书很多，唯独不可录一书却久已无人印送，你应为我流传此书，劝化世间。随即命仙童抬出一个箱子，里面的书自指拨时，我拿起来一看，正是不可录的残本。我正想着这本书从未见过，从何着手？帝君又指示说，乡试将近，应尽快印送流通。命两仙童送我出殿，因而梦醒。第二天，我便到各客书房寻找这本书，都说不知道。我焦急思虑了一个多月，突然有人拿不可录书版上门求售，我拿起翻阅，发现书的序文已丢失，翻到最后一页，才知道此书是万九沙先生所印刻的，内心很高兴，立刻买下，随即依照书版印刷了3000本，于7月初一早晨，恭送印好的不可录至钟翠庭院。刚走到大门口，就有一位僧人开口问说，是不是陈居士来送不可录的？我直说是是，但内心却万分惊讶。到大殿上香后，便将印好的不可录恭呈于文昌帝君神像前。那位僧人请我到客堂用茶，我请教他法名，他说是原本。我问他何以知道我是来送书， 而且知道书名。僧人说，昨夜梦见帝君，帝君要我在门口等候接书，因此一大早就起来在这里等候了。我听了肃然起敬，可知善书印行劝化世间，上格苍天，能遵循善书所示而身体力行者，功德更是不可思量。祈愿世人能共体帝君救世的苦心，共同阅读不可录这本宝书，并广为流传，使举世之人都因而能知所警惕，不犯邪淫，勤修道德，这样才不辜负神明的几番嘱托呀。清嘉庆庚午年六月，古岩官陈海曙自缢。丙戌年间，我的妹妹出嫁后忽然患了痰涎病症，时常啼哭，饮食不进，有人说是因为冲犯了花粉煞，延请师巫百方解救依然无效，而且还不肯服药，几个人一起帮助也不能使他进一滴汤药，以至半年之后身瘦如柴，父母深为忧虑，万分焦灼。我因此到丰都大帝和城隍神像前据写书状成神，发愿印送5000本不可录。许愿后，我妹妹竟然就出现了转机，开始愿意服药，接连服饮消痰之药，一个月后身体精神就都完全恢复正常，病全好了。过了不到一年，身体竟然比从前更强壮健康。我因此用活字版如数印刷了5000本不可录，以报答神明的护佑功德，并将此感应灵验拜祭于此。清光绪戊子年三月，楼东下郡悔过生谨记。惜字进正。书籍的刻印和制作，古代用汗碱，古代在竹简上书写，先以火烤竹去湿，再刮去竹青部分，以便于书写和防蛀，称为汗青。此处汗碱就是汗青的意思，之后变革为用楚墨，又变革为用曲刀刻板，这样快速方便，使文字流通更加广泛。刻板的方法是先用纸写好文字，然后贴在板上，反复摩擦纸背，纸背揭掉后字就存于板上了，但经过摩擦的纸仍有字形，不可亵污。清朝嘉庆乙丑年的秋天，杭城保佑桥有一刻字工姓金，在病中看见两个鬼将他捉拿而去，来到殿中叩拜，所见的神如帝王像。神说，你会亵字纸，依法应受刑罚。金某诉说，因自己是干这种工作的，不得不这样做。神说，不对，你应将擦印后所接下来的字纸收到净处，随时焚送，你竟扔到台阶上，甚至倾倒在垃圾中，无处不有，不是会亵是什么呢？金无言以对，受到责罚。金某醒后感觉屁股和大腿特别疼痛。咦，神明给人的训诫真是深切，而且又为此职业的人开以消罪孽的法门，为什么怕麻烦不遵行呢？于是笔者记录这件事放在不可录最后一页，殷切期望以印刷为职业的人们注意前车之鉴，遵守神明的教导，不要亵渎字纸。陈海曙记。